红二十五军进入桐柏山区之后，发现这里紧靠平汉铁路，离着这汉水啊也比较近，这边是水，那边是铁道，回旋的余地非常的小，活动的范围不足，又加上敌人大兵压境，在此难以立足啊，所以省委果断决定迅速掉头北上，要立即跳出敌人的合围，由驻马店西北山区向伏牛山挺进。可是要奔这伏牛山呢，得路过这么一片危险的围寨区。围寨啊，就是每个村子围成这么一个寨子，有高大的围墙，里边呢还有这武器装备，小寨子能有几十条枪几百条枪，大的呀得两三千条枪，甚至又还有啊轻重机枪迫击炮，寨墙高筑深沟环绕，进出的人员严加盘查。这个围寨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你别说一般的这土匪，他们就是为了挡这土匪的老百姓，为了自保兵荒马乱的，甚至于这国民党的正规军呢都吃过他们的亏。咱们这国民党的正规军呢跟土匪一样啊，路过这儿也照样抢夺老百姓，结果就让这围寨的武装给打了个落花流水啊。那么早在红二十五军到来之前呢，这围寨就盛传奉军要来了。奉军就张作霖这个东北军呢，那都知道张作霖那是胡子出身，就是土匪啊。说这奉军呢，东北军全是土匪，都是胡子，又不了解，所以这大小的围寨他都心中害怕，这老百姓都做好了应战的准备，所以这戒备是更加森严呢。面对这些当地武装盘踞的拦路虎，攻不破，那攻不破你就过不去，说不跟他们打，绕道而行，你就打他们这旁边走，你难以啊摆脱冷枪冷炮的骚扰，你不打他们，他们就不打你了吗？怎么才能顺利的通过这片围寨区呢？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摆到了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的面前。吴焕先首先派侦察员了解当地的情况，知道这儿有这么一个姓王的大寨主，手下呢有两千多条枪啊，每年收这租子就能收1700-1800弹，是这一带最大的这个地主。但是这个地主呢为人倒是慷慨豪气，很有开明绅士的胸怀，所以众家寨主当中他这威信是最高。听侦察员汇报完了情况，吴焕先心头一亮，擒贼擒王啊，这文章这突破口就得打这位王寨主头上做起，你跟所有的寨子都打那不行，先把他呀给收服了，有他跟大伙来说这就方便了。所以当天晚上军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怎么安全通过这个围寨区，要争取啊以最快的时间迅速北上。那么会议之上呢，大家不由自主啊就把目光都投向了军政委吴焕先。这也难怪啊，这位号称红二十五军锦囊的活无用，那也不愧是红二十五军的军魂呐、在几次啊出生入死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都是他拿出了妙计，让红二十五军转危为安呐、转败为胜。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上到军长，下到普通的士兵，没有一个不是深深的爱戴和拥护他，就把他当成啊夜晚行军时天边那颗闪闪发光的北极星，指路的明灯。 吴焕先从打架的眼神当中也明白打架的心意，他微微这么一笑。俗话说得好啊，浇花要浇根，浇人要浇心呐。我看这次咱们就得要跟这些围寨的头目们好好的浇浇心呐。这一句话，那么大家就都有了主意了，会场当时热烈起来。对，不能硬打呀。是啊，咱们得遵守群众纪律，不能随便进寨子，最好咱们争取和平通过。大伙议论纷纷，七言八语的说什么的都有。吴焕先等大家呢都说个差不多了，稍稍平静这么一下，这才讲，我们是红军，我们不是奉军，在这个关键时刻绝对不能进寨子，绝对不能违反群众纪律啊。并且要求政治部在大部队到达之前写信给寨子里的头目啊，先打个招呼，取得人家同意之后，我们部队再行通过。会议结束之后已然是深夜了，吴焕先在床上辗转反侧，思考着自己这个攻心计划。第二天一大早，太阳刚刚这么一露头，吴焕先跃上战马，迎着朝霞一路飞奔呐，就来到这位王大寨主的门前。寨子跟前有探视马呀，一看一匹马飞奔而至，马上有个凶赳赳气昂昂的小伙子，眉宇之间透露出这么一股特别的英气，穿着黑布制服，戴着八角带檐的帽子，上边缀着一颗红五星，别有一番英雄气概，让人这么一看就眼前一亮。这不是一般的人物，头一回见这样的人呢。这探马赶紧进寨禀报。王寨主一听，什么？有人独骑来访，而且穿着军装，是军人的打扮，这不知道是哪路的奉军，心中啊也是疑团重重，但是呢不能不迎接，不能不探问探问这到底怎么回事，是哪路人马，只好出来迎接。寨门前宾主相见，吴焕先呢自报家门，我就是红二十五军军政委吴焕先，久闻王寨主开明大义，今日特来拜访。啊，前几天呢谣言满天飞，说这土匪队烧杀抢掠的这奉军呢要来，王寨主呢早就做好准备了，命令守寨的弟兄们严加防范，以防不测。可今天看这位赤手空拳，胸怀坦荡，好像这么一位江湖侠士的不速之客，不像是烧杀抢掠之徒啊。所以呢又惊又喜，拿不定这个主意。看这吴焕先，看这人物啊，王寨主心中这个疑虑也去了一半。好，既是贵客到访，我有失远迎，来来来，快快往里请。一看这王寨主呢没有拒绝，吴焕先进一步说话，我们是红军，不是奉军呐，今天路过此处呢只是要借道而行，我们打算北上抗日，绝不会侵犯你们的寨子。哎呦，这句话一下就说到这位王寨主的心坎上了，这是一位深明大义的爱国之士啊。自从东北沦陷，他就夜不成寐，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啊？听吴政委这么一说要北上抗日，他当时就有点兴奋了啊，两个人初次见面嘛。但是王寨主非常的豪爽，情不自禁上前一步拍了拍吴焕先的肩膀，兄弟，我呢不管你是红军还是奉军，哎，只要是抗日的，我这儿一律放行，我的寨子 我说了算，其余的寨子你也放心，全包在我的身上。和这位王寨主确实啊磊落大方，哎，一听说抗日我就跟你交心，当朋友一样了。听这么一番干净利落的讲话，吴焕先心中这块石头这才算落了地，也高兴地上前抓住王寨主的手。哎呀，王寨主果然名不虚传呐，开明之事就是开明之事，今日您大义之举让我终生难忘啊。或这两个人呢、越谈越投机，哎，就这么几句话就好像久违的老朋友一样。这东西还得说投机，您的思想他的思想，哎，两个人想的是一样的，两句话那就觉得特别的亲，特别的近。要是您说他的他说我的都说不到一块儿去，就是多年认识的说着说着也能打起来，由打早上到这是中午，这么一谈天快黑了，就感觉到还有很多话呀没有说完，太阳快落山了。吴焕先赶紧告辞往回来，夕阳的余晖映红了天边的云霞呀，云彩边上呈现出来的是友爱团结的气氛。虽然现在已是初冬，寒风阵阵，但是吴焕先、军政委这个心中却是温暖的。到了第二天，围寨的大门全都打开了，虽然这墙头上机枪土炮还在，但是呢，这个围墙之外一排排的红军踩着轻快的步伐，唰唰唰唰唰，步履整齐的前进。他们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呐。寨子里的人们呢，也不像头几天那样猜疑戒备了，也都出来之后成群结队站到道旁，要好好的看一看这浩浩荡荡北上抗日的红军队伍。那么红军借此时机呢，也展开了宣传公策。宣传队小战士们唱这快板，老乡老乡不要慌，我军所向北上抗日，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们不要阻挡。嚯，这么一来大伙心里跟明镜一样了。那么特别让这个红军感动的呀，是过这王家大寨这寨门的时候，嚯，这里边鞭炮齐鸣啊，王寨主带着王家大寨老老少少搭着这饭菜酒水到这寨门以外大道两旁给红军送行啊。但是军情紧急，正在行军呢，哪能坐下来吃喝呀，所以红军全都一一谢绝了，继续踏着快速的步伐向前进。出乎敌人的预料，红二十五军就这样很快的就到达了驻马店西北地区的山地，迅速的跳出了敌人前后夹击的包围圈。而后呢，他们准备由向河关再往西北过许昌，走这个许南公路，就是许昌到南阳，向伏牛山地区前进呢，顺利通过了围寨区，到达驻马店西北的山地。红二十五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按照原计划过许阳公路，可就在此时啊，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又一个针对他们的夹击圈在前方形成了。狡猾的第四十军头子庞炳勋，这家伙早就判断出了红军的行动意图，眼看这支孤军奔向了伏牛山，他赶紧调集自己的兵力部署，命令第115旅由十七镇往北折返到独树镇七里岗燕山铺一带，对前来的红军进行了迎头堵截。驻叶县的骑兵团也南下独树镇，到附近的保安寨协同配合。第116旅由新野县北上，直接阻击红军进入伏牛山， 这样啊，就在红二十五军的前方，将近就有敌人10000多人张开了血盆大口，在等待着红军。同时，庞炳勋还命令自己的骑兵第5师配合追剿纵队，像毒蛇一样尾随而至。就这样，刚刚走出大别山的红二十五军正朝着一张新编织的大网前进呢。11月25日黄昏，红二十五军刚刚到达象关河西北的王店、土峰园、小张庄这一带，就被敌人追剿纵队第2队给咬上了。到26日拂晓，这股昨晚刚被打退的敌人又发动了进攻。此时距离许南公路还有20公里，军领导为了争取时间，让全军迅速穿越公路，决定把原先打头的223团改为后梯队，仍由徐海东率领，马上占领王店、赵庄，阻击追敌，掩护全军前进。第224、225团和军直属大队为前梯队，先行抢过公路。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股强烈的冷空气到来了，给敌人又增加了一股穷凶极恶的帮凶啊。这大风由打25号晚上就刮，一直刮到26日一天呢，不单没停，反而有点变本加厉。这风越刮越大，刮着刮着还刮来一场猛烈的冰夹雪，把这身着单衣、脚踩草鞋的红军队伍给照了个严严实实啊。这气温一下子降了不知道多少度，在这凛冽的寒风当中，红二十五军的战士们就感觉到浑身好像什么都没穿一样，就那么一层单衣，这风一刮就刮透了，浑身上下就像无数的小刀一点一点疯狂地割着、拉着他们的手和脸。更严重的，有的战士们就光这草鞋都烂了，光着脚徒步前进呢，踩着这泥水积雪，不小心一脚踩在这石块上、冰碴上、蒺藜上，那就是一道道鲜血淋漓的痕迹。此时最感人的还是宣传队这几个13、14岁的小队员呢，他们这手腕、手指都冻僵了，但是还是照样努力打着这块板，嘴唇啊也都冻紫了、冻裂了，但是嘶哑着嗓子还是在队伍前后啊进行鼓动宣传：同志们快点走，前面就是公路口，要休息别着急，不过公路咱不提。这天下午1点多，仍然是寒风刺骨，四周围白茫茫的一片，深一脚浅一脚，红二十五军前梯队第224团终于赶到了读书镇。虽然大半天没吃上一口东西，但是眼看公路就在眼前呐，大家深受鼓舞，准备一鼓作气，由打七里岗这读书镇上唯一能够啊通往伏牛山的地方冲过公路。可有一场殊死的搏斗就要爆发了。庞炳勋没有白算计，他的第115旅和骑兵团早就抢先一步，在25日就占领了读书镇。他们就以七里岗为重点，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构筑了大大小小的工事，然后就像这魔鬼一般藏到这漫天的风雪当中。辛辛苦苦赶过来的红224团饥寒交迫呀，本以为胜利就在眼前，越过公路那就胜利了，只要再坚持这么一会儿就能到达目的地呀， 就能休息这么一会儿，喘口气儿啊，再弄点热乎东西吃。可正当他们要冲向七里岗的时候，突然风雪当中射出了一片罪恶的子弹，他们一下子就落入了异常险恶的境地。因为刮着风下着雪，能见度太低呀，队伍缺少战斗准备，很快就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当中。那么想抵抗，天气太冷，大多数的战士这手脚都被冻僵了，当时这枪栓都拉不开，没法进行有力的反击。所以战斗这么一开始，红二二四团只能往后退，敌人第一步阴谋得逞了。这敌人大为振奋，他们乘胜追击，并且兵分两路就包抄过来。1934年11月26日的下午，红二十五军第224团随时都有可能在许南公路东侧落入敌人的魔爪。可就在这紧要关头，也不知道谁喊了这么一嗓子：“政委来了！”真的，吴焕先就像从天而降一样，带着两个通讯班的战士突然间就出现在风雪之中。他一面疾步向前跑，一面大声喊：“同志们，就地卧倒，要坚决顶住敌人，绝不能后退！”在军政委的强烈指挥下，战士们精神一振，立刻趴到泥泞地上，各自寻找有利的地形，向敌人狠狠地射击。敌人凶猛的势头暂时被遏制住了，但毕竟红军枪声稀疏啊，他们又重新整理队伍，再一次发起进攻，是越逼越近。此时节风雪紧，枪弹急，吴焕先扫了一眼战场，坚毅的眼睛想要冒出来火光，他当机立断，一抬手唰一下抽出来交通员身后背的鬼头大刀，振臂高呼：“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咱们绝不能后退，是共产党员的跟我来，共青团员也跟我来！”话音未落，吴焕先军政委头一个就像一头雪豹一般，手举着大刀就冲向了敌人。